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遇了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历史上知名政臣间的差别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历史上有许多知名的政臣，有的与君主相知相惜，被君主肯定与封赏，如唐代的魏征；有的不见容于君主，被君主罚俸罢官，如明代的袁可立；同样被后世称颂为刚正不阿的名臣，为什么结局迥异呢？历史上最有名的政臣当推魏征。唐太宗称赞魏征说，魏征随事见政，多重朕师，如明鉴照行，美恶必见。魏征之见起于善念，习君臣之礼，并说之以道理，所以能让君主接受并改变成见，是怀善心之见，也善于见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贞观十年，文德皇后去世，皇后与太宗少年结发，两人共同经历战乱与兄弟夺皇位的生死危难，他们相知相惜，相互扶持，间谍情深，因此文德皇后死后，太宗对她思念不已，就在宫中建了层观，以便可以登高眺望他的陵墓昭陵。某天，李世民让魏征陪同上层观，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征是否看到昭陵。魏征认真地看了看说，臣老眼昏花，看不见。太宗就指着昭陵的方向指示魏征，魏征说，哦，我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。献陵是太宗的父亲高祖的陵墓，如果是昭陵，臣当然看见了。当下李世民明白了，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应该一心思念过世的皇后，而毫不追念已逝的父亲，而且夫不计妻是当时的礼制。后来太宗含泪拆掉了层观。这则谏言的故事中，魏征并没有直言说，您不要只顾着思念亡妻而忘了先父，这不合孝道与礼制，会招臣民批评，而是智慧地点醒太宗，其中包含着对太宗思念爱妻的同理心，以及不忍太宗被批评不合礼法的善念。《资治通鉴》还记载了另一则魏征善谏的故事。贞观元年，太宗派人征兵，中书令封德仪上奏说，中男虽不到18岁，其中体格壮实者也可一并征发。太宗同意，但命令下达后，魏征反对签署执行，往返共4次。太宗大怒，将魏征召进宫中责备说，身体壮实的中男都是那些奸诈谎报年龄以逃避劳役者，征召他们有什么不妥，让你如此的执意反对。魏征回答说，军队重在统御得当，而不在于人数众多，陛下只要征召身体健壮者并统御得法，便足以无敌于天下，何必多征年幼者以虚增人数呢？而且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，让臣民都没有欺诈行为，现在陛下即位不久，却已经失信多次了。太宗惊愕地问，我如何失信了？魏征答道，陛下即位之初下诏说，关中地区免收租税2年，关外地区免除劳役1年，之后又下令说，已纳税和已服劳役的从下一年才开始免除，这造成已退还百姓的东西又重新征回，百姓怎能无怨言？况且现在是既征赋税又征劳役， 与陛下的诏令相左。另外，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吏，日常的行政都交由他们办理，可独独对于征集兵员业务，您怀疑当中会有欺诈行为，这又与您所谓的诚信治国不同。太宗听后高兴地说，你议论国家大政，确实都切中要点，如果政府没信守政令，百姓便无所适从，国家又如何能得治呢？我犯了大错，于是下令不征召中南，并赐魏征金瓮。这一则故事中，魏征先肯定太宗的德政，再仔细推敲政令间矛盾之处，有理有据，谨守君臣之礼，没有情绪性的指责，视为善谏。忠言直谏，但却非善谏的例子，如袁可立对明神宗的谏言。袁可立字礼清，号节桓，是明代的直臣廉吏，以不畏权势秉公断案之名远扬，曾因直言进谏而遭神宗夺俸与削职。董其昌节桓袁公行状与承正性虽州志记载，万历年间时任御史的袁可立上书说，近年来朝堂有许多议论，言语激烈而激怒圣上，导致被废斥的臣子不下百人，这些人都是陛下征询谏言、宣扬政令、发展国家有功者，现在您把他们都视为卖弄正直、沽名钓誉之辈，那么当这些被您视为卖弄正直者都被斥退了，真正不正直者就会进迁，那些被您视为沽名钓誉者遭责骂，真正名誉已毁者就得到重用，百姓的安乐困苦，官员的清廉腐败，还有谁能为陛下说出实情呢？国政就会江河日下，可怕啊。上书后，皇帝对他罚俸一年。之后雷击景德殿，袁可立趁机再上书说，如果陛下未能亲自主持祭祀，早晨的讲经读史废弛，奏章也不及时批阅，赏罚不一致，征税搜刮导致民怨，是非错乱，贤奸不辨，导致忠贤含冤，正直的人心怀愤恨，难道这是顺应天道吗？上书后触怒神宗，袁可立最后被革职为民。在这篇故事中，虽然袁可立有犯言直谏之勇，但言语间明显指责君主昏聩，违逆天道，明神宗晚年确实治国无道，这样的非礼言辞很难达到辅政的目的，只能说是直谏而非善谏。无论是古代官场或现代的职场，说真话的人往往不受喜爱，所谓忠言逆耳，但是当坏消息传递不到当权者，这个组织就无法自省与改进，便容易步向衰亡。说真话是美德，但为什么很多当权者听不进谏言呢？除了当权者自身的原因外，有时候是因为说真话的人认为真理傍身而理直气壮，或者不理解当权者的处境，却以自己的认知为判断准则，起了他错己对的轻蔑心，甚至是强制要对方认错的争斗心，就让对方产生负面的情绪，也给自己的可信度减分。因此，先具足善心与祥和的心态，考虑别人能否承受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自然真话就比较能被接纳，才能达到善谏辅助善政的目的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